憨死，默不作声。他仍像以前那样坐着，叉起的双脚搁在咯吱咯吱作响的凳子底下，向前弯起身子，面对着那位头戴三角纸帽、身子横在卧椅上的女人。那女人的手指中间依然夹着她的那支铅笔。汉斯用祖父汉斯·罗伦兹·卡斯托尔普那样的蓝眼睛往下瞧着房间。此刻房里已空无一人，凑热闹的人都已四散。现在斜靠在屋角的钢琴，满汉姆来的那位病人仅用一只手指在弹奏，音调低沉，时断时续。女教师坐在他的身边，翻动那搁在膝上的乐谱。当汉斯·卡斯托尔普和克拉夫基亚消夏的谈话终止时，钢琴家的演奏也完全停住。他本来轻轻触动琴键的那只手也放在膝头上，而恩格尔哈尔特小姐却继续翻阅她的那本乐谱。蟹肉节晚会留下来的四个人一动不动地坐着，静默持续了好几分钟。在沉默的压力下，小钢琴旁这一对人慢慢垂下脑袋，而且越垂越低。满汉姆人的脑袋靠向钢琴的键盘，恩格尔哈尔特小姐则靠向乐谱。最后仿佛达成默契似的，他们俩同时小心翼翼地站起身。房间的另一个角落还有人在活动，但他们踮起脚尖轻轻地走，故意不掉过头去东张西望。就这样，满汉姆人和女教师缩头缩脑，僵着身子一起穿过了书写室和阅览室，杳无踪影。
大家都退场了，
肖夏太太说，
是最后两个人了，时间不早了啊，蟹肉节也就此了结了。
他举起手臂，想用两只手把那顶纸帽从他金红色的头发上摘下来，发辫盘在他的头上，像一顶花冠。
你懂得这事儿的后果，先生。
可是汉斯闭起眼睛，依旧保持原来的姿势，一动也不动，表示异议。汉斯回答说，
一辈子也不懂，克拉夫基亚，我一辈子也不会向你称呼您，活也好，死也好，绝不会。要是人们可以这样说的话，照理是可以这么说的，用这种方式称呼人，称呼西方文明熏陶和富有人文思想的人，我认为非常俗气，非常迂腐。说到底，干嘛要形式呢？形式本身就是学究气的东西。你们，你和你患病的同胞对道德的看法，你既然一本正经地认为说出来后会使我大吃一惊，你把我看成是哪号傻瓜，告诉我，你认为我是怎样一种人？
这个问题是不用多加思索的。你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绅士，名门子弟，风度翩翩，在老师面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学生，不久就要回到山下，把这里胡诌的一套梦话忘得一干二净，踏踏实实在工地上为强大的祖国效劳，这就是你内部的图像，不用 X 光机就显得一清二楚。我希望你认为这张图像十分逼真，
还缺少一些细节，贝伦斯却找到了。
哎，大夫总会在你身上找到什么的，他们在那里总发现一些东西。
你的说法同塞塔姆·布里尼先生的一模一样，那么我的热度呢，从哪来的？
别理他，这只是偶然发生的，无关紧要，很快就会退去。
不，克劳夫基亚，你说些什么自己是清楚的，可不是吗？你说的话连自己也半信半疑，我深信是这样。 我身上的热度也好，那颗恼人的心脏的砰砰跳动也好，四肢瑟瑟发抖也好，都绝对不是什么偶然事件，因为这不外是……说到这里，憨似苍白的脸和抽搐着的嘴唇与萧夏太太的凑得更近。
不外是对你的一种爱慕。不错，在我的眼睛一接触到你的瞬间，或者说当我认识你后，我就爱上你了。很明显是爱情把我引到这块地方来的。
你真傻。
哦，要是说爱情不是件傻事、蠢事、受人禁止的事，以及陷入罪恶中的冒险勾当，那么它什么也不是了。不然的话，它只是赏心悦目、平淡无奇的事，只适宜于在平原上唱唱和平的小调而已。至于我向你承认的事，向你承认我对你的爱，不错，我早已认识你，认识你那双美妙的斜睨的眸子，你的嘴儿，你那说话时的声音。当我还是一个学生时，我有一次就曾向你借过铅笔，为的是和你结识，因为我疯狂地爱着你。正是由于这个，由于过去我对您的爱恋，才使我身体上残留着贝伦斯所发现的斑痕，这表明我过去也患过病。
汉斯的牙齿在打颤，这时他的一只脚已从吱吱嘎嘎的椅子底下抽出，一面仍旧喋喋不休地梦呓着。当汉斯向前伸出这只脚时，另一只腿上的膝盖已经着地，因而实际上他跪在他的身旁，俯下脑袋，浑身站立不已。
我爱你，
他结结巴巴地说，
我永远爱着你，因为你是我生命中的你，我的梦想，我的命运，我的憧憬，我永恒的希望。别说了，别说了，
萧夏太太说，
如果你的老师们看到了你。
可是汉斯绝望地摇了摇头，脸孔伏在地毯上，回答他道，
我对这些卡尔多奇式的人物夸夸其谈的共和国和当代人类的进步都不屑一顾，今后也毫不介意，因为我爱你。
萧夏太太用一只手轻轻抚弄着汉斯后脑勺上剪短的头发。
小市民，
他说，
胸部有浸润性小斑点的漂亮的小市民，你真的这样爱我吗？
在萧夏太太的抚摸下，汉斯感到异常振奋，他扬起脑袋，闭住眼睛，继续说下去。
哦，爱情，你知道，肉体、爱情、死亡，这三者只是一个东西，因为肉体意味着疾病和纵欲，是它促成了死亡。不错，爱情和死亡两者都同肉欲有关，他们的恐怖之处和巨大的魅力也就在这里。可是你知道，死亡一方面是一种臭名昭彰的东西，是叫人脸红的无耻的东西，另一方面却是一种十分神圣和庄严的力量，比挣钱及填饱肚子之类欢乐的生活高尚得多，比现代人们喋喋不休的进步事业值得尊敬得多。因为死亡就是历史，就是高尚，就是虔诚，就是永恒，就是神圣。在他面前，我们得脱下帽子，踮起脚尖走路。肉体和肉体的爱也是一样，他们都是不体面的、惹人讨厌的东西。恐惧或害臊时，肉体的表面就会变得苍白或泛起红潮，可是它同样也是一种令人崇敬的无上的光荣，是有机生命的奇妙的图像，是形式和美丽的神奇圣洁的化身。对它的爱，对人类肉体的爱，同样引起人文学家极其浓厚的兴趣，
而且它的威力比世界上所有的教育材料都更有启发性。唉，有机体动人的美艳之处，并不是由油画颜料和石块组成的，而是由活生生的腐败性物质组成的，充满着生命和死亡腐朽的令人神往的秘密。看一看人体那种美妙动人的对称性吧，左肩和右肩，左腰和右腰，胸部那鲜花般的乳房也是一左一右，肋骨也是成双成对的排列，柔软的腹部中央有一个奇眼儿，骨间长着黑黑的阴部。瞧一瞧肩胛骨如何在背脊的丝绸状的皮肤上活动，脊骨往下通向丰满而鲜嫩的两片臀部，血管和神经系统的一些巨大的分支则从躯干通过腋下传向四肢，而两只手臂和两只大腿的结构又是多么对称呢？哦，肘部和腘部的内部关节是多么柔软，它们内部的肉层在有机结构上是多么柔顺丰满，能够爱抚人体中这些甜美的所在，真是其乐无穷。这样的欢乐，即是死而无憾。好，我的天哪！就让我闻闻你那吸头皮肤的气息吧。精巧的关节囊已分泌出一种脂肪液，让我的嘴巴虔诚地接触一下你大腿前面搏动着的动脉。它在下方分成两条胫骨动脉，让我嗅一嗅你毛孔散发的气息，抚摸一下你的柔毛。人体本是水分和蛋白质的组合物，迟早总得在坟墓中解体。让我的嘴唇贴着你的嘴唇，在人世间消失吧。汉斯讲完这些话，再也睁不开眼睛来。他在原处一动也不动，头部仰天，指尖加有银铅笔的两只手向前伸出，双膝着地，浑身震颤不已。只听得萧夏太太说：“你真不愧是一个好汉，能以德国人的气派深情地向女人献殷勤。”他把那顶纸帽戴在汉斯头上。
再见，谢肉节的王子，我向你预言，今晚您的热度准会升高。
说罢，他轻巧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轻巧地越过地毯走向门边，在门槛处他犹疑了片刻，身子稍稍往后转，一只光裸裸的手臂高高举起，手托在门书上。他越过肩膀，悄声地说：“
别忘了把铅笔还我。”
于是，他走出门去。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